好，圣经还是马太福音24章，我们之前呢，已经开始讲这个油果山讲论啊，油果山讲论，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段耶稣演讲之一啊，我们知道他讲的是末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已经学过了前半关于灾难的部分啊，我们可以分1到3节，1到3节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圣殿的拆毁，是不是？然后呢，从第4节开始，一直到下面的26节，讲的就是灾难。我们用了2周的时间学习这个灾难时期。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第3个主题，也就是从按照顺序来是这个第3个主题就是基督的再临啊，基督的再临，基督二次的降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圣经中非常常见的主题，无论是旧约先知也好，新约的教训也好，其实我们离不开基督再临的教训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之前看过的几个图纸啊，我们把整大概的内容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了分析，也就是前部分呢就是有关于圣殿拆毁的预言，后边呢我们知道有。我们把灾难部分分成2部分，一个是它的一般迹象，第二部分是后半部分或者大灾难的这个教导。然后今天我们看的是27到31节，也就是基督再临的预兆。他讲的就是在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可以认出啊这基督再临的这个事情有哪些特征？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好，我们简单开始从第27节开始。但是在我们学习27之前，我们要说清楚人子的降临不是马太福音24章27节才开始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看整个的这个就是23、24章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发现耶稣已经提及自己第二次的降临。第一次呢是在马太福音23章的38到39节，耶稣说你们家要变为荒场。第39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看见了吗？不能再见我。他后面说必要等到你们所是奉主名来的应当赞美的那时候了，意思是基督要回来，是不是？他的意思是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为什么离开？因为你们的背逆，因为你们拒绝我，但是有一天我会回来。在什么时候回来？等你们能接受我差来的人的时候，这时候我要回来。所以实际上虽然他没有提二次降临这4个字啊，但是耶稣已经开始说我要离开你们，将来我要回来了。好，注意门徒疑问中啊，也就是24章第3节，门徒疑问中的一句话，他说耶稣在油果山上坐下，门徒暗暗的上前来说，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你后面2个字是什么？降临。是不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所以实际上门徒问的问题也是关于23章这个39节已经提及的概念，也就是说那你要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所以整个的24章也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世界的末日与基督的再临是什么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这个问题也是他回答的问题，我们要注意哈，他以什么方式回答，以什么顺序回答，就是24章的1到3节，那1到2节，耶稣基督是在解释什么？他是在解释圣殿的拆毁，是不是？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看，他是讲的是灾难的事情，再往后看，他讲的是基督的再临，那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我再给你看一个我们刚开始讲这个 主题的时候，我给你们看的一个图纸，这个图纸我起名为耶稣注目以色列的教训。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他的教训中可以看到一定的次序在里面，也就是说他首先在24章的一到二节讲的是什么，圣殿的拆毁，是不是？然后呢，在第三节他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门徒关于末日预兆，这个末日预兆也是关于基督再临的预兆，是不是第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从这里就看到他回答都是关于什么，关于将来的事情，关于将来的事情。他这里的回答4到14节，或者说4到26节，15到26节，其实他都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关于末日预兆的问题。他不再说什么圣殿的拆毁这个事儿了。你说牧师啊，这个重要吗？其实非常重要。你说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个有果山将论的时候，我也提及了这个经常是异教徒利用这个而可以说也成为了很多异教的起源的一章经文。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说清楚，首先呢，有很多人认为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所有的事情不是这个未来的事情，而认为它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你也许我们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很诧异，为怎么可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我要大家明白，首先呢，在世的大部分自称为信基督的人，都会在他们教条中解释马太福音24章为过去的事，这个是最普遍的理解。好，这非常重要。好，那么这个想法叫什么？这个想法叫现营主义，就是现在的现，影验的营嘛。好，就是他已经影验了，是不是？那现营主义，他认为圣经中，某一些或者部分的预言，尤其是新约关于末日的预言，是已经在历史上发生的事。好，这个是他的解释。我们要明白这个观点是来自哪里。如果我们学习这个教义史，我们知道这个观点是来自天主教。好，它是天主教发明的道理。那么天主教呢，他发明了一个他们自称为5000禧年主义。那5000禧年主义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将来没有一个千禧年。虽然摩西录讲的耶稣基督要在地上作王1000年，他们的意思是这个不会发生。甚至他们会这样说，他说现在就是千禧年。所以他这个观点是什么？这个是天主教发明的。他们认为千禧年就是现在，地上的国度就是现在。好，也就是说，基督降临，对吧？他将来的1000年的国度，首先不是将来的事情，也不是1000年的国度，他把这个都完全灵异了。所以当我们理解为将来的国度啊，它不是将来的，也不是1000年的，是不是？他把这个都废去啊，都不重要。既然这样的理解中呢，他们必须有办法。这个理解是为什么这样解释？他必须有办法解释圣经关于基督再临这个的记载，是不是？同时呢，也有办法呢，把他们自己关于五千禧年主义的概念放进圣经中。所以他怎么解释？他的意思是这些预言都已经应验了，也就是说这个都是过去式。好，那这个就非常有趣的，非常有趣的。我给你看一个图纸，也是关于这个现营主义啊。我怕大家拍照说牧师给我们讲这个现营主义的，所以我在旁边画了两个标志，让你知道这个是有毒的，是不是？好，那么这里我们要看他们的解释是什么。他们认为 马太福音24:4-28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圣殿拆毁时期所得到所最终引验的这个灾难。好，所以他们会理解4:28是什么？它是已经发生了，它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公元7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所以他们的理解就是说，哦，这个灾难时期都是已经过去的。好，所以24:4-28过去式，哦，虽然在耶稣时代是预言嘛，但是在我们看来它是已经过去的。然后呢，在马太福音24:29-31的这个灾临的经文，他说，哦，这个是什么灾临呢？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审判以色列的时候有了一个可以说不显然的灾临，也就是他是接着罗马兵丁来到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意思是他的灾临只是一个预表，是不是？它只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什么？提多将军毁灭耶路撒冷，公元70年这个世界历史的事实啊，天主是借着这个人降临的，施行审判的。好，那这样看来呢，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呢？基督的国，或者现在就是什么千禧年？这样的话，他把教会时代理解为这么一个概念。好。你我在哪里？我们在这儿了。因此在所有关于灾难的经文都是已经应验了，所有关于基督前七年的经文都是与我现在有关。那这个还挺有意思，挺别扭的，但是挺有意思。好，这个就是现影主义的。好，所有天主教徒都是这样理解圣经的，所有新教徒，也就是从天主教出来的，什么长老会啊、鲁德会啊、加尔文啊这些，他们都是相信现影主义。为什么？因为他是从天主教出来的嘛，他的母是谁嘛，不就天主教嘛。好，所以他接受了关于天主教的末日观。好，并且以这样的方式理解圣经。那么这个就不比较奇怪嘛？我给你举一些例子。好，咱们看一下圣经，在马太福音24:31，那按照他们的理解，这个应该是灾难时期发生的嘛，已经过去式。但是我要你看一下这里的记载，他说那时候必有大灾难，从创世以来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那在这里我们得问一个问题，难道公元70年的审判是世界历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吗？你能不能想到一些，比如说耶稣年代往前算看的啊，比耶路撒冷毁灭再大的灾难吗？我能想到一个特别重要的，洪水。问你，打洪水要比耶路撒冷被毁灭这个灾难大不大？好像大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看他们怎么解释这个经文呢？他们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肯尼斯金特里，他应该是长老会的。他说一个现影主义的，他是一个现影主义的学者，他是这样说，这样的，他说马太福音24:21中使用的言语是夸张的言语，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好，用来表达即将到来的对耶路撒冷审判的严重性和特度性的一个表达。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就是夸大的话。他不真的想表达这是最大的灾难，而只是在说这个灾难还挺大的，你们注意一点。你看他们对天主话语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按照他们的理解，耶稣只是在说夸大的话。好，也许把这个审判说的有点严重了，是不是？我不太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基督的话。 好像他是对基督把基督的教训虚弱了一样，因为我不能再按他自意来理解。好，咱们看下面一个问题，在24章的27节，圣经这样说，他说闪电从东方他说闪电从东边放光，他说照着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的。再继续说30节，他说什么，那时候人子的兆头必现在天上，地上各族的人都要哀哭。他说看见人子有大权柄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来。他们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借着罗马政府惩罚了以色列。天主如何形容天主是以什么方式以罗马政府惩罚以色列，驾着云大荣耀大权柄再临。在他们的理解，耶稣的再临不是指基督真正降临，再临是不是真正的再临，真正的 降临在道世上，并且不是一个能看得见的，不是一种显然的，不是一种大家会知道基督来了，它是一种隐藏的隐秘的，并且也只是为罗马政府为代替的一个再临。这是他们的解释，但是好像也忽略这样做对圣经的解释还挺别扭的。比如说咱们加上马可福音13章也是有果山讲论的另外一个表达，耶稣是这样说，他说那时众人要看见人子有大权柄有荣耀驾着云来。我问你，这个能是夸大的话吗？这个只能是修辞手法吗？他说众人要看见天主的荣耀，看见天主的全能，看见天主的降临。问你，谁在罗马兵丁柴灭耶路撒冷能看见基督了？谁要看见？还没有人看见。所以我要你明白，这样的理解是对天主话语多么的不忠诚，是不是？他们怎么能这样说？其实说白了，他们是想将他们5000禧年主义塞到圣经里，所以他必须以这样的方式理解非常明确的教导。那我们要首先思考一下关于马太福音24章这样的记载，耶稣是在做什么？马太福音24章非常清楚，耶稣是在帮助他的门徒明白末日的预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那他怎么会使用难以理解的话，而不是用门徒能理解的表达来给他们讲解他要门徒明白的事情？这是我想问他们的一个问题。如果耶稣用了很多难以理解的表达方式要隐藏他实际的意思，那他为什么要解释？不如说你们后面等着看吧，对吧？但是耶稣这篇经文的这篇讲座的目的是讲解一个事情，一个问题，末日的预兆是什么？我有个问题啊，耶稣向他门徒故意隐秘道理吗？没有，圣经说我告诉你们是叫你们明白的。好，他从来没有隐藏他的意思，像他的门徒他从来没有隐藏。圣经告诉我们，他从不信他的人经常不会回答他们的问题，不会隐藏天主的道理。但是对相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做他门徒的人，圣经说我不会向你们隐藏，我叫你们明白。那是用最好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我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当我们丢弃圣经清楚的简单的显然的意思，我们已经丢弃了天主的意思。当我们丢弃圣经清楚的简单的显然的意思，我们已经丢弃了天主的意思。这个非常重要，当我们换掉天主的意思，设立了我自己的意思，我不再敬畏天主，我在拜自己。这非常清楚，当天主的话 不按照天主自然而显然表达的方式来理解，那不再是我在明白天主，而是我把我自己塞进去。好，这也非常重要。关于耶稣基督二次降临，这个经文呢是非常清楚的，他是在用比喻叫我们明白。如果我们看32节，你可以看无花果树，他也可以教你理解。后面他要用许多的比喻，这个比喻不是要隐藏他的道理，他是要显明他的道理，他是要他的门徒怎么样理解。好，要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他们后面我们要讲这个33节，今天没时间来讲，下周我们要讲。他们也可能依靠的经文证明就是33节，但是这个也是完全他们不从想象文去思考，也不去理解他非常清楚的意思。那么首先呢，关于人子降临的预言，圣经是说的非常多，没有一次叫我们理解是罗马兵丁代替了耶稣毁灭以色列。我想让你思考一下天主关于他再临的说法。好，马太福音这个24章27节，我们先从这里来看他表达他的再临，他怎么说。他说，闪电从东边放光就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首先呢，我们要考虑一下人子这个表达。耶稣曾经说，我们也读过，我也强调，我们不再读了，23章39节，我要以后回来。在24章3节，门徒问你的降临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没就毫无疑问的知道这个人子是谁。好，他是指基督的降临，他是指他的降临。读过圣经的人知道，人子也是耶稣基督常用的自我表达方式。人子来怎么样，人子来怎么样，是不是他经常用人子来表达自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用人子两个字来称呼自己呢？其实这个称呼不是新约圣经中出现的，先出现的，它是在旧约圣经中先出现的。其实它是从但以理的预言出来的。咱们看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这个也是讲到的是讲到什么道理呢？这个也讲的是人子的降临。你看他怎么表达，他说我在但以理在夜间异象中观看啊，他意思是他在晚上看见了异象，天主给他的默示。他说见有像人子的驾天云而来。我问你像不像我们关于天主二次降临所看见的经文出处啊，驾着云降临。是的，而且他是怎么表达像人子，是不是？像人子是什么意思？人呢就是亚当的意思，人就是人子就是亚当的后裔，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能算人子。但是这里的人子他是表达着什么？他是表达那从天上来的有人的外貌的那一位。后面他说什么？他说见像人子的，他说驾着天云而来，到亘古常在的那里，被引到他面前。第14节，得了权柄、尊荣、国位，各民、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能出灭。他的国永远不废去。好，他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像人子的降临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有权柄、尊荣、国位。好，那在你看来这是过去式还是将来式？我问你，各民、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侍奉他吗？好像不是。将来会这样吗？会的。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能出灭，他的国永远不废去。那问你，这个是罗马将军毁灭耶路撒冷能成全的事情吗？好像不行，是不是？所以他但以理七章呢，实际上铺及了耶稣基督讲我将来降临的这个基础。他也用人子这样的一个表达。但是在旧约圣经中，我们有许多 关于基督的再临，但是不仅仅有旧约的，也有新约的教导。比如说《使徒行传》7:11，他说加利利人，这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呢，有天使在天上向他们说，对吧？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这里，向田观看呢？耶稣升天了吗？那天使说，你为什么在这看呢？他说，这离开你们升了天的耶稣，你们比看见他怎样升天，后来他必怎样降临。问你门徒看见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是罗马兵丁升天吗？好像不是，对不对？那他降临他升天的时候是什么？以能看得见的显然的方式从他们中间上升的，是不是？那圣经说他的再临也是如此，这个是不是很简单的显然的理解？是的呀，对不对？加拉太书是14:4，撒加利亚书不好意思，14:4是这样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油果山了。你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耶稣从哪里升天呀？知道吗？油果山上，耶稣和门徒在油果山上呢升了天。你不信，你可以参考一下《使徒行传》1章。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加利利圣山的，但是圣天的，但不是。我们看到福音书的结尾，一般领我们到加利利一座山上。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说，你们要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是耶稣升天的时候，但是从来没这么说过。圣经告诉我们，他跟随门徒回到了耶路撒冷附近，就是回到了油果山上，从那里升到天上。然后加勒里书撒加利亚书14:4告诉我们，耶稣要怎么降临呢？他说他的脚要站在哪里？油果山上。这山是在耶路撒冷前，在东边。这个地理位置我们很清楚，是不是？油果山现在还在，我们可以去观察，它就是在以色列的东边。所以他不是在说什么隐秘的话，他不是在说什么我们不能理解的话，他是在告诉我们他要怎么降临。而且非常有趣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降临的时候，与两个不同的群体随着他。第一个群体是教会的信徒。咱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13，他说：“好叫那心里坚固。”他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通他，后面是什么？众圣徒降临的日子，在天主我父面前做圣洁无可责备的。他是与谁降临的？众圣徒，是不是与信徒一起降临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也是与天使一起降临的。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24也可以看到，犹大书14也这样说。他说亚当的妻子以诺曾指着那些人说预言说主必通着完圣降临。那这个完圣很多人觉得是天使，我自己认为是信主的人。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有两个群体与基督一同降临，一个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主天使一起来。他要做什么？他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咱们就可以看我们这个经文，马太福音25下一章经文32，他告诉我们，他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必将他们分别出来，如同怎么样？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他来是要做什么？他来是要施行审判。我问你，耶稣基督来到，或者我这样问，按照他们的理解方式，如果耶稣基督是借着罗马兵丁降临到耶路撒冷，我问你，罗马兵丁是区分信和不信的吗？他们执行就是这样的审问审判吗？好像没有，只是个屠杀，是不是？所以就很简单的来看，这不是这经文的意思。天主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施行审判。天主要成全他向大卫的应许，这个挺重要的，挺重要的。这个是我们刚看的25:32。关于大卫的应许，圣经是这样说，9:6-7，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予我们，正是为他所监贺。 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不是要与政治有关系，政事有关系？好像是。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七，他说他的权柄，他说日渐增加，平安永无穷尽。比坐在哪里？大卫的位置，大卫的位置治理他的国。好，我问你，罗马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代替基督坐在大卫的座上？也没有，他完全拆毁了耶路撒冷城。这个不合理的解释。耶利米说23:5-6，圣经这样，主说日子必到，我必是大卫的苗裔，行起义行义的人，这是指的耶稣基督，发旺如直条，他必做什么？他必做什么？王。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为着耶稣基督在世上要掌权柄，要做王。好，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而且第六节说，在他的时候，有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人必称他名为向我们行义的主。这个发生了吗？没有。好，地上所有的国在他二次降临都要怎么样？都要归于他，都要归于他。咱们看《摩西录》11:15。第七个天使吹角，天上就有许多的大声音说什么？世上的诸国都归于我的主，并归于他所立的基督。在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所有的国权都要谁检核呢？天主。你们听过哈利路亚合唱吗？有没有？哈利路亚合唱就是从摩西录11:15写的，对吧？世上的诸国都归于主，归于他所立的基督。这就是哈利路亚合唱的意思嘛。将来我们为什么在哈利路亚，我们为什么在荣耀他？因为将来所有的权柄都要归于他。这是在二次降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的荣耀要向谁显现？要向世人显现。在以赛亚书40:55，圣经这样说，主的荣耀必要显现，必要显现。而且他这个显现是什么样的显现？凡有血气的必要同得瞻望，因为这是主亲口所言。我问你，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大家都能看得见吗？都能看得见。圣经说凡有血气的都要知道耶稣基督来了，并且亲眼得见他的荣耀。甚至圣经告诉我们，环境都要改变，环境都要改变。咱们看以赛亚书32:15，他说等到灵从上感化我们，他说旷野就变为家园，好，家园就变为树林，就整个环境都要变了。以赛亚书也是告诉我们这个环境有多彻底的变化。好，在以赛亚书16:6-9，到那日狼与羔羊同居，现在可以吗？不行。豹与山羊同卧，牛犊壮狮和肥畜同在一处，哇，有宠可以牵引，现在可以吗？你让你2岁小孩子去跟牛一起玩吗？壮士一起玩吗？可以吗？好像不行，是不是？你看第七节，牛和熊同食，小熊与牛犊同卧，狮子吃草与牛无异，意思是再有杀伤的事吗？没有。好，婴儿他说玩刷在毒蛇洞，刚断奶的婴儿同回蛇伸手，向回蛇伸手，在我们圣山的边处，这一切不危害，不伤人，因为小主的道遍满大地，如水充满大海。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8章。有时候我觉得这些道理与我们好远，但是其实这个基础为圣经新约的很多道理的基础。咱看罗马书8章，我没有打 PPT 提醒，就想到这个，咱就说一下。 八章的十九节，大家翻好了吗？好，十九节说 万物都切切的盼望天主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定下万物定万物皆是归于虚空的，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有叫他如此的。他说然而仍可有指望。二十一节，因为万物必得脱败坏，不再为奴，得享天主众子自有责在的荣耀。我们晓得万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你注意万物在这里有一个叹息，这个叹息是什么？能够得脱罪的败坏。天主创造的宇宙与现在的宇宙相同吗？其实有相同的点，但是已经堕落了，它的性质已经改变了。但是当耶稣基督回来，他要是什么？他要是整个环境有了大大的改变变化。好，因此我们加起所有关于基督这个只是一小部分啊，其实估计好几千个经文都在讲耶稣基督二次降临。我们把它加起来说，你怎么能够相信一个现营主义呢？就是完全不合圣经的教导。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呢，我们也要讲呢，我们要从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马太福音嘛？那咱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在这个经文中呢，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关于基督第二次降临？提起这个事情之前，我再看你昨天新画的一个图纸啊，这个正好与现营主义能够做一个比较。好，这个是基督再临与油果山讲论的。那个泥字给去掉了，但是你我在哪里哈？这注意哈，很不一样。我们在这里，在教会时代，是不是？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有显然的降临，也有隐秘的降临。这个我们以后要讲。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从教会书信呢是能看得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相信什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到八，马太福音十五到这个二十八，九到十四，二十九到三十一，都讲的是什么？将来的事情，是不是？都是将来的事情，耶稣基督再临就迎进什么千禧年？千禧年是再临的事情。那对于一个先行主义的人来说，他必须把刚才我们读的那所有的经文都理解为现在。那我有个问题啊，那其实不就是完全改变了圣经的意思吗？天主不是要借着他的再临叫一切归回之前的样子吗？对不对？要完全救赎，不仅仅是人，要救赎自然环境。好，但是按照他们理解，我们就是千禧年。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我们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盼望了，我们没有可指望了。按照他们的理解，现在就是天主的国了，现在就是千禧年了。所以他所允许的这一系列的事情，你不用告诉灵舍啊，关于福音，因为他们都知道，全球的人都要来到天主面前。然后我们再说啊，这是现在，对，好，太难理解了。那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能看到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降临，能够看到哪一些特征？这个也能使我们不陷入他们的这样的错谬里。我们看一下几个特征，也许能够帮助到大家。好，第一个特征是降临，基督的降临是忽然的降临。好，我喜欢这个“然”这个字，所以我们先从忽然开始，后面我们再加几个“然”字，也许能够好记一些。基督的降临是忽然的，忽然是什么意思？对吧？想象不到的，很快的，你也不会这个有机会做好这个预备，是不是？他是忽然临到。咱们二十七节怎么说？他说闪电从东边放光，他说就照到西边。人子的降临也是这样，注意他说人子降临像什么？像闪电一样。 闪电是当就是这个光啊，咱们是提前能做好准备的吗？就是我们如果在离我们比如说100公里有了闪电，经常这个是非常忽然的，咚，甚至声音都会在后面，是不是？我们突然呼被吓到，然后声音咚就来了，是不是非常忽然的？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忽然性其实从闪电的比喻就被显现出来。在旧约中，闪电也形容耶稣基督在临的时候所行的审判。在很有趣的就是耶稣估计也是在引用这个撒加利亚9:14，他说先知曰，主必为他们显现。好，主发的箭犹如什么？闪电。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基督来的那个审判就像闪电一样，对吧？好，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吹角这个事，他灾临的这个事情是忽然的，也是快的，他的审判也是快的。新约也是这样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2-3，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自己明明知道主的日子来到如同什么夜间的盗贼一般。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他说灾祸忽然，你注意他用了什么字，忽然领到他们，如同什么？如同怀孕的怀胎的妇人。好，怀过胎的姊妹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正在工作的时候，哦，来了，对吧？有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醒过了，哎呀，来了。有的时候在外面来了，这个是人能知道的吗？好像不能，是不是？是忽然的，是忽然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知道耶稣基督要什么时候回来，然后把日期给你记上，说你记好啊，耶稣基督就在这时候回来的，你知道你遇到了一个骗子，因为基督二次降临是忽然的。马太福音24:36，这个我们下周要学习，他圣经这样说，然而那日子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就是天使也不知道，只有我父知道。好，如果有人说我能告诉你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你别信他，没有人可没有没有没有人知道。好，因为耶稣二次降临是忽然的，忽然的，那挺重要的。但是除了忽然这个性质，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二次降临是显然的，所以我们要忽然的降临，我们也有显然的降临，这个然字特别好用。那显然是什么意思？明显吗？能看得见的，这个我们也可以从闪电的比喻来看到。好，但是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29也有，闪电是有什么特征？是能看见吗？是能听见，它是显然的。所以这个闪电不仅是忽然的，它也是显然的，是很明显的。但如果我们看24:9-30，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降临的记载，它是灾难之后，我们知道。好，等一下啊。咱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图纸上，他说灾难之后，好，等我们看一下啊，灾难在哪里？在这儿。灾难之后有什么？基督的降临啊，看这个关系了吗？也挺关键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24:29，灾难之后其实挺重要的表达。他说什么？要发生什么？日头黑暗，他说月不发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象都要沉动，那时人子我问你，这里是有显然的表达吗？是能看得见的表达吗？是。我经常问那些相信，因为我有一个我的妹夫相信这个显影主义的啊，所以我见他的时候我经常会逗他玩，我说哎呀，我感觉天还亮着，对吧？月亮还发光，是不是？然后他们也知道我在逗他玩。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基督来了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外在表现。什么表现？就是日头要黑暗了，是不是？然后那时候人子要怎么样？人子的兆头必显在天上，就是一切都黑了，一切都乱了，然后突然看见天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能看见的兆头。后面解释这个兆头是什么， 他说人子有大权柄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来。圣经在告诉我们，他在告诉我们这个是显然的。很有趣，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十三章的这个24-26节也是这个忧国山讲论另外一个记载，他说那日子那灾难之后日头必要黑暗，月不要发光，他说众星从天坠落一样的，是不是天象都要震动。26那是众人要看见，要看见，不是一个隐秘的，是一个显然的灾临，能看见的荣耀，能看见的权柄，能看见的人子，那挺重要的。《摩西录》1:7怎么说？他这样说：“他说耶稣必驾着云降临，为什么？为众目所观看，赐他的人必看见他。谁是赐他的人？好，你记得那个保罗。”在大马士路上见基督的时候，他说其次真是难的，是不是？其实次呢也是表达逼迫着天主和他的人嘛，是不是？他这里赐我的，但是这个其实从加利利不是撒加利亚书14一个经文出处，他这里 记载了他们被见他们所赐的主，这个实际上具体的意思是以色列人要见他，杀他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让他带荆棘冠冕的这些人，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见他。好，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这个也完全与这个后面有关系。但我们会发现无论从约珥书来看，你可以看约珥书2:10，这个是告诉我们他是非常明显的灾临，有地的震动，日月昏暗了，众星无光。启示录6:12-14提到如此可怕的现象要发生，以赛亚书34:4，他说天上万象尽都消灭。好，在这个日子，我们发现它不是一个能隐瞒的、隐藏的。好，它不是天主通过罗马部队来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它是什么？显然的，显然的。我得加快，咱们时间不足了。第三点，它不仅仅是显然的，它也是赫然的。但我说赫然，我说的是赫然震怒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恐惧恐怕的东西要发生。在马太福音24:28，圣经我们继续往下走，圣经这样说，尸首在哪里，鹰必聚在哪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降临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这样赫然的局面中降临的。好，他降临的也是在他做什么，在他灭绝世上帝王军队之后的。好，因此他降临的都是时候，那时候都是有尸首并且有天上的鹰，是吧，在做鹰会做的事情。新约教导也是这样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7-8，有时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就在主耶稣基督和他有能力的众天使从天上显现的时候，那时用烈火施行什么报应，给那不知道天主的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灾临是赫然的灾临，也就是说他带来审判而来的。好，会审判谁？圣经说得很清楚，一切不信的，一切反对的，一切不相信福音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赫然的降临。但是第四点，他也是显然的降临，显然的降临。好，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说得很清楚的。在24:31，圣经怎么说？他说他比差遣他的使者吹号筒，声音声大，将所拣选的民从四方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要召聚，都要召聚来了。好，为什么说他是显然的降临呢？因为天主要聚集他的百姓。这个百姓都是谁？按照乡下文来看，比如说24章的20到22节，这个都是在受难的百姓，是不是？这都是在受难的百姓。好，再你看一个图纸啊，咱们再回到这儿了。灾难时期，我们知道到了辛亥可憎之物献上之后啊，这3年半的时间是全球都向天主的百姓实行针对性的这个逼迫，是不是？他们在逃跑，他们在逃避，他们在隐藏自己身份。所以耶稣基督来能够聚集他的百姓，这个就是一个显然的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灾难已经过去了。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些民不仅仅是在可以说是受难的或者在灾难中的民，我们可以从24章的乡下文中也知道，也是天主眷顾的民。他聚集的是谁？他眷顾的，我们在22节他说，若不坚守那日子，就没有一个得救的。哦，他的意思是为了他的选民，他要做什么？他要坚守那些苦难，使他们能够存留。那这意味着什么？他来聚集他的民，这个是好事情吗？这个是显然的事情吗？是的，对吧？他是快乐喜乐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在聚集受难的民，他也在聚集他心所眷顾的民。嗯，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天主拣选的民是天主怜悯的人，是不是？那能够聚集他们，也是一个特别显然的事儿。好，但首先我们可能需要问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也是我经常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拣选这个事儿了。好，我们以什么方式理解拣选？这个拣选的民是谁？好，天主要聚集谁？这个是指谁说的？谁是天主的选民？好，这个问题好像也是我们是要回答的。之前我们说，好，再给你看啊，这个图纸还是对我来说特别有用，估计大家看的也没啥意思啊。但是我们看啊，耶稣注目谁？以色列的教训。在耶稣讲这些事情，无论是灾难也好，或者这个基督再临也好，他眼前都是谁？他在讲的是谁呀？都是以色列。我们之前提到过24章，他说提到在犹太的要逃跑，你们遇到安息日就麻烦了。他们为什么会说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所讲的对象是谁？是以色列人。但是如果你不管咱们24章的乡下文这里的记载，我们看看耶稣用词都是教导我们什么关于他选民的群体。请大家翻到申命记4章的23到32节。这个我没有打 PPT 上，它有点太大了。哎呀，我时间真的是来不及了，我加快了啊！我说话快一点，你们听的也快一点啊，然后咱就可以结束了。申命记4章的23到32节，这个我们之前用过，因为它提到末日的灾难啊，犹太人末日的灾难。咱们从23节开始，第4章23节，你们应当谨慎，恐怕忘记主你们天主与你们所立的约。他意思是将来你们可能会怎么样？会忘记这个约，为自己造主，为自己做主，你们天主禁止做的偶像，百物的形象。他意思是你们将来会做偶像。24节，因为主你们天主，如同烈火，是极限的天主，你们将要过约旦河得地为业，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若自己败坏做偶像拜物的形象，在主你们天主面前行恶，敢犯他怒。好，26节，我今日护天地为证，你们必在那地速速的灭亡。问你发生了没有？发生了，是不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去拜偶像，总会遇到的什么？外面的国家会怎么样？会过来被掳，是不是？直接被掳他，直接欺负他，直接攻击他。然后呢，天主的意思也就后面咱们继续往下走。 他说不能在那里久住，必被除灭。哦，拜偶像结果就是除灭。二十七节，主必分散你们在哪里？在列邦中，在主所领你们到的列国里。注意这个列邦是复数，列国也是复数。他们剩下的人数五多。好，二十八节，你们在那里必侍奉木雕石刻的神。他说就是人手所造，不可看见，不可听见，不能吃不能吻的神。你们若在那里尽心尽意的求主，你们的天主必得遇见他。好，是不是在说我们在旧约圣经看的略次发生的东西？是不是拜偶像？咱们可以看到什么？可以学习士师记，是不是拜偶像被欺负，拜偶像被占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且他在亚述国和巴比伦国都以证明他最后其实真的是被被掳的，是吧？被从地上灭绝的，也不让他留在应许之地。当然三十节说末日你们受苦，那是提到将来你们会受苦，这主办的患难临到你身，你若肯归向天主，你们天主听从他的话，他必不丢弃你们，不灭绝你们，必不忘记他其实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因为主你们天主是怜悯为怀的天主。好，注意后面的一个用词，你却拷问在你前已忘的时代，自从哪里？天主造人在世上，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咱们再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然后你看三十一节最后一句话：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这个都是在提示我们什么？它是教导我们什么？其实这个是教导我们，天主这里所提到的选民，就是他之前与亚伯拉罕、摩西立约的选民，是指以色列人。好，这个很有意思。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过，从四方嘛聚集他的百姓。咱们看一下下一个经文，申命记三十章。申命记三十章，这个字有点小，还是翻一下好。一到四节，他说：“我在你们所陈说的这一切福与祸的话应验在你们身上，主你们的天主追赶你们到列国中，在你们那里，信内追想这事。你和你子孙若尽心尽意归顺主你的天主，照着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主你天主就必使你们这被掳掠的这个人归回本国，必怜恤你们。主在天主主你天主随将你散在列国，仍必从那里将你们聚回来。四节，你们就是被赶到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天涯，看见了吗？主你天主必将你从那里聚集回来，后面说收回来。所以他说召集他的百姓，他的选民，并且说从天这边到天那边，他在说什么？他在说要召集他赶到天涯的百姓，他的选民，这是谁？这是以色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表达，我们在圣经中经常会看到这些表达是与犹太人有关系。所以当我们看从四方聚集他的百姓，我们知道这个在那个北国他被掳到哪里？亚述国吗？南国被掳到哪里？巴比伦吗？是不是他们随后照着这个圣经的记载归回了应许之地？但是他们完全归回吗？住巴比伦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吗？都回到犹太吗？没有。亚述国被掳都回来了吗？没有。但马太福音、马克福音、摩西书和先知书记载的预言不仅仅是说要从亚述国和巴比伦国，但是说他要从哪里叫他们回来？从地的四方，从列国复数，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问你他们在，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意味着这些表达不是在尼西米伊斯拉时代年代应验的预言，因为他们并没有归回，而且没有从四方或者说从列国都归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天主聚集他的选民，聚集以色列的经文其实很多，并且在末日聚集他们也是非常多。我们看到先知书也为一个重要的主题，主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将以色列被驻处的人收回，从地的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地的什么？四方。哎，这个是不是三十一节所提到的？从四方是吧？好像是，好像基督要我们意识到这个事儿了。而且圣经教导我们，以色列人呢，他们归回之后，天主要使他们的地怎么样？要繁盛，要繁盛了。在撒加利亚书十章的八节，他说：“我要招呼他们，聚集他们，要我必救赎他们，他们必繁盛，如从前繁盛一般。”问你，尼西米时代的那个以色列人能叫繁盛的吗？伊斯拉时代归回的以色列人能叫繁盛的以色列地吗？不能叫了。圣经说我的地，我就是应许之地都是荒场了，你们住在你们大房子里，我的地没人管，是不是？而且都是大大问题的。但耶稣基督二次降临之后，天主告诉我们他要拯救他们，使他们回到最繁盛的时候了。这个非常有趣，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是欣然的降临，也就是说是快乐的降临，因为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不仅仅是要这个拯救他们的性命，他也要使他们归如新约了。好，也许我们对新约是不了解，最近我和志成在学习时代论呢，也在学习新约这个道理，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但是在以西结书二十章的三十四到二十七节，圣经这样说：我不用大能大力倾泻烈怒，他说领你们出列国，从你们散住的列邦聚起你们。三十五节，我必领你们到住国的旷野。所以耶稣基督来，他只要领人到哪儿，先到了哪儿，旷野，在那里我必当面指责你们。耶稣基督来，他要来指责谁？为什么指责他们？因为他们背约吗？你看后面二十六节，我必指责你们，像从前在埃及旷野指责你们列祖一般。他聚集谁？问你，他指责谁呀？就是那从埃及出来的群体，是不是？也就是以色列人。三十七节，他说这是天主说的，这是主天主说的。三十七节，我必使他们，我不是必使你们归我管辖，必使你们被什么约束缚。拘束，他的意思是什么？最终要归入天主之约了，是不是？要成为天主的名。在这个也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所说的主，他说：“这日后，我必与以色列族所立新的约。”你注意吗？所立的约，我就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意中，刻在他们的心中。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必做我的民，他们的弟兄和邻舍不用再彼此指教说你需认识主，因为他们无论大小都必认识我。我必赦免他们的前忧，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主说的。好，这是不是关于新约的经文？是的。这是要什么时候发生？在以色列与新约关系是什么时候？其实都是耶稣基督二次降临。这个也是罗马书十一章的二十六节所说，那时以色列全族都要得救。如经上说，有一位救主将从熏出来，消除雅各的罪恶。你看罗马，这个保罗在罗马书讲这个耶稣基督将来要在 以色列人身上所行的救赎，他用的是先知书关于基督二次降临的记载，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好，这个如果你能记别的你都不记得，无所谓，只要记着什么，天主的降临，它是有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忽然的降临；第二，显然的降临；第三，赫然的降临；第四，欣然的降临。好，能记着这些，我们就成功了。